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真正的是有三年的时间，把《华严经》做了一个讲解啊。讲《华严经》一个礼拜讲一次，三年讲完不是算长的啊。长的有长到五年啊，这个我们三年已经算很精进了，也很简要了。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讲华严经啊，讲完了以后要来做一个这个总数啊，总论的一次讲解活动。我不晓得各位在长期的读经听经，以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这连着三年你从华严经那里你得到些什么，你所得到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三年你修行的结果。你所能够读的那些经都是句子，都是文字，它不是对你真正的启发。你真正的心得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以后，你的生活改变了没有？你的心灵世界改变了没有？你的智慧是不是已经开展了？这是你在听闻法眼的时候，到最后这个星期，你我都应该要扪心自问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老婆心切，所以老婆心切就是像老太婆的心一样那么心切，还是要给各位做一个总论。华严这部经不是人世间的文字所能创造出来的，这部经是龙树菩萨又回去到龙宫去阅藏，也就是哪一个龙宫我也不清楚，也没有一位经典对龙宫做考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听完了华严到现在你就知道，龙宫是一个法界，它绝对不是一个色相的地方。为了这藏有上中下三部，最少的这一部也就是比较容易被人间的种种的思想，我们人世间的种种思考能够接受的这部经，就是下品经，把它带回来。带回来的方式也是很神奇的，龙宫里头所讲的藏非文字的东西，你要进入到人的文字里头来记述是怎么来的，是这一位曾经当过印度大学，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佛灭度五六百年之间，印度也有大学，就跟我们的太学是一样的，但他曾经也当过像我们的国子祭酒，国学有国子祭酒，就是那个校长，他呢就是当过印度大学的校长。当时呢印度河泛滥啊，这个也曾经呢是像我们的大禹治水一样，他是一位工程师。龙树菩萨原先呢也不是佛门弟子，龙树菩萨原先也是外道，所以他们学会了神通隐身术，进入皇宫去，皇宫知道有外道进入皇宫，要嬉戏皇宫的皇妃女众，所以有高人看出来了，所以全皇宫全部通通都拿出刀出来， 到处这样子砍，要砍这些隐身的这四个人，结果其他的四个人全部都被砍掉了，三个人被砍，只有榕树没有。榕树哪里呢？榕树躲在皇帝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在空中用刀子来划的时候敢在皇帝的旁边划，所以他就躲在皇帝的旁边，一直到最后他从此以后，他对人间的这些事情他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他入了佛门，他发觉这才是究竟义。所以榕树菩萨的成就，在学术的层面上，在工程科学的成就上，在佛教的成就上，榕树菩萨的成就是很大的。我们现在谈榕树，榕树把佛成道的时候一开始讲的华严，而这个华严是属于别教的华严，所谓的别并不是别处的别，是有别于我们用我们文字，有别于用我们人间的思考而完完整整的叙述的法界的本体的，这个叫做别教。这样子的别教是圆满的一个法界，所以又叫做别教的圆教。我们下个星期要给各位谈的《妙法莲华经》，那是圆教，它不是别教的圆教，它是圆教。而这个圆教就是它是从佛法里头善巧的方式来运用到人世间来的圆教。可是别教里头有真实，别教里头的真，别教里头的圆，它是很丰富的。这三年里头你应该有很深的体验才对。那么榕树呢，越了障，他一样用神通力把他从那里练，去那里练，在他的口里头，在人间他送出来，而弟子们呢就拿着笔拼命的抄，这就是抄下榕中这个从龙宫取的这部经回来的一个原委。所以这部经原来你把文字的东西通通把它去掉剥掉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这整个的一个宇宙不用文字而自然存在，不用去说无有差别，就如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他所开悟的是完全一样的，其在其在，一切众生具足佛性，只是怎么样，只是因为我们迷而不悟的结果啊。所以这部经在我们能够诵读这部经，就等于对整个法界去做一次旅游。所以各位应该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给各位讲华严的时候还特别讲法界之旅，你们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这一篇，因为它是一个法界的旅游，你只有旅行了这个法界回来以后，你才会老老实实的真的会在这个地方来生活，会活得越来越谦虚，活得越来越笃实，活得越来越起智慧，越起慈悲，你的我相会越来越轻，你的障碍会越来越少，你的所有的那些业障也就跟着就消除。你们在这里三年下来，你们很多人的业障都消除了。有人问我说，老师，我的业障还是很大。如果你没有来听的话，你的业障就更大了，你就不晓得怎么活了，是你不知道而已啊。那么华严这部经典，它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从一个果来告诉你，不是像其他的经典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从缘起开始说起，它不是。华严经一开始它在菩提场，什么是菩提场？就是佛正道的地方，就是菩提场，就是那个正道那个地方开始说起的。佛所说的在菩提场所说的第一会，他所要说的是什么？是他是要举果来劝乐，让你生信。 他把那个果报多么好的结果，丰富的结果通通告诉你。什么是丰富的结果呢？华严经你拿起来，从第一会你把它翻翻看，你现在就很清楚了。佛开始现光明现锐，佛一开始要讲经的时候都会现锐，佛现在现锐，现锐的是什么？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庄严，地也严了，人的心也严了，所有周遭的一切全部都严了，所以叫做华严。所有的世界都是像花一样全部盛开的，你的心也是如此的盛开，是如此的欢喜，你的周遭的一切全部都在展现，所以它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美。美的什么？这时候十方法界通通都会来，不只是佛在，十方诸佛都感应，不止如此，十方菩萨全部感应，不止如此，你看十法界没有不感应的，这个精神世界的十法界乃至于地狱都现光明。那地狱光明应该定义全部得度才对啊，不，因为迷而不见，迷而不见，全部都现光明。这时候不止如此，这整个的一个宇宙是如此的光明，大而无外的世界展现在这里。他告诉你的是什么？三的三神也展现了，也像华严一样，水的水神也是一样的，城的城神也是一样的，山河大地、房屋、树木、花草、城门、住宅，全部都有神。那个精神的力量全部在这个地方全部都展现，都因为这个秘密意，都因为这个光明意被点开来了。我们在佛法里头，如果我们套用方东美教授，他都已经往生了，他的说法，他说啊，这是这个整个的一个法界，小是无内的，大是无外的，小而无内，大而无外，是无外的这个法界会进入我们的心，那是因为我们打开的缘故啊。小而无内的这个心呢，却能够容受这个更宽广的宇宙。所以每一位学佛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他的心最后都容受了整个的法界。可是每一个人都是属于法界的一部分，你可以了解那个四谛天那个网所讲的光光相照，是整个的光光相照，这是一个大世界，整个的光光相照通通会容受到每一个珠子的上头，就这道理。而每一个珠都各自依自己的珠闪烁的光明的他自己的自信。在菩提场这一会，在初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宇宙真正最重要的一个智慧之理是什么？是树繁荣了，花开了，整个的一个世界通通都实现了，花草树木、昆虫、走兽，所有一切有情动生全部通通各得其所，通通各得展现他自己的如来自性。而这个所有的展现，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全部通通是美妙无比的啦。不止如此，连花草树木本身都各自有他自己的自性，树有树神，花有花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海有海神。你看经典里头就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我要有一件事情必须给各位来谈清楚的，我们 到底是唯物的呢，还是唯心的？如果是一株花、一根草、一棵树，乃至于一座山、一片湖泊，它们通通都是属于精神世界的。那么请问老师，我每天吃这么多米，你有没有，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杀生？你可别想那么多，这答案在你心中，他只是告诉你那是气世间。这个气世间的大地，这气世间有气世间的正等觉，这个物质世界的花草树木也是气世间，这个气世间在还没有产生一种有情的世界里头，它只是气世间。气世间往上提升变成有情世界，叫做有情的世界。这个有情的世界是讲感情的，是讲感受的，是讲彼此之间互动的，那是有情的世界。所有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情众生，是指有情众生这个层面。其实所有的物质的世界，你真的讲起来，它并不是没有智慧的，它还是有智慧。乃至一个分子里头，它的结构本身也是一种智慧。所以你不要小看的，连一片叶子都是有数有智慧的，只是他的智慧只是一小片段。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宇宙，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是透过智慧的东西而相连的，没有智慧的东西它就不会相连的。所有的一切的现象，它后头都是有一个智慧的一个系统才形成的。就像你的身体里头，你一样有一套智慧的系统，你的各个细胞才各自自己能够做自己的事情，而且细胞与细之间，器官与器官之间，他们能够合作无间，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所以你别看哪里智慧在哪里，你的身体的世界里头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一套智慧。那当然你的脑子也是一套更好的系统构成了这个智慧，但是它一直都依赖着物质，而每一个物质里头都有一个世界，都有一个精神，都有一个智慧在那里。你不要把智慧当作一种完全思考的系统。智慧其实简单的智慧只是一个，就像电脑里头起先只是一个零一零一之间的而造成的，而把它设计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宽广的东西，它来自于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智慧的源头，你是这整个的智慧源头里头的一部分，你该确认这件事情。所以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每天都在强调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我们强调一个人有好的自主性跟独立性跟自由性，我们佛法也这么讲。但是你别忘了，你的自主性、你的独立性，到最后你跟这整个一个整体是不可以疏离的，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被切割成一个流浪汉，你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结很多的缘，有很多的缘才结合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整体，这是那个整体呀。那么好了，这一说来，花草树木跟你的关系就很重要了。这一说来，十方法界跟你是息息相关的。这一下来，连一个犯罪的人、为非作歹的人，跟你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不可能自外于他，这是一个整个宇宙的本体。可是这就也会造成了一些障碍，会造成了一些错乱的原因。它发生在哪里呢？是因为智慧坏了，被障碍了，是因为这个友情没有清醒了，这个情的互动它乱掉了，脚步乱掉了。那个友情的互动乱掉的时候，你去看吧，人的 DNA 开始坏掉了，系统里头开始坏了， 那开始长病了。这些病有的产生癌症，有的产生各种不同的病，他的系统开始松脱型，就变成大乘佛法的最核心问题。而你只有如此的时候，你要觉得这个有情不只是你自己这个世界的有情世界，你开始慢慢的会发现你周遭的所有一切都跟你息息相关，你把树通通砍光了，树神没有了，你伤害了树神，你以为树神会来报复你，那只是外道所用的一种说法，在正法里头不叫做报复，它没有报复，它是只是障碍，你把它破坏了，只是产生你自己的障碍。现在要推就把它推下来，盖房子盖在高高的地方，你把它盖多了以后连氧气都不够啊，你就会窒息而死。你把那些树全都把它砍光了，来弄高尔夫球，一个几十甲地几百甲地只有几个人在那打高尔夫球，他们打得来，我们打不来。开一个为了做高尔夫球外交，那我还能接受，现在可能有几十个高尔夫球，树砍掉了，失衡了，树神破坏了，水神破坏了，山神破坏了，川神破坏了，这整个的宇宙会出问题的，光光不能相照了，问题慢慢出现。我们过去我们的祖德都这么讲，他说啊，这个要戒砍松竹啊，你不要随便把这树木要砍就砍下来了。他说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为报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主公。这段话环保人士，这里面有没有热心环保的，你把这句话记下来，他已经把环保的所有的哲理都讲完了。千年竹万年松，一千年的竹，千万意思指恒长的，整个世界需要竹子，需要松树，需要各种不同的一些树木花草，它是这个大地的一个真正的支柱，它需要它。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一枝一枝一叶一叶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同根，都是同一个法源，从这个法界的一部分，它也是智慧的一部分，你不能随便砍，你需要的时候你才砍，你不需要的时候不能随便大量的砍。人是如此的谦虚，在佛法里头是如此的谦虚，他并不是说砍这个树，这个树就是在你哭了，你不要这么想，那你是以色相来看它，不是，你不是不可以用，你可以用，但是你知道你把它通通砍光了以后就会出问题。所以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为报四方玄学者，为了要向四方来的玄学者。什么叫做玄学者呢？玄就是指智慧的意思啊，这个玄学的玄啊，也就是要来看这个学习这个现象世界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的这些学习的善知识们，为报四方玄学者，就是要告诉这里所有学啊内学学着精神世界的智慧的这些学者，为报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主公，你动手去砍这些东西，你把它砍光了，这样子的动手无非是你触怒了主公。主公是什么？主公就是世主，主公啊就是世主， 世间主，每一个存在的世界都是世间主。一个山里头的一块大石头，它就是世间主。你要移动它，你一定要智慧去移动它，你不能随便把那个山推光了就推光了。它是主，你不能随便说推掉就推掉，推掉又下了大雨，夹杂的泥沙下来，很可能把山底下好多房子全部都埋掉，因为它是主，你把主破坏了，其余的虫全部通通出问题了，皮质不存，毛将暗腐，是这道理。所以华严一开始讲这法界的时候，在菩提场，他当会主的是谁呢？是普贤菩萨当会主。普贤菩萨讲了整个世界的原貌，讲这整个法界，而且还告诉你，这个法界不是用你的色相去观察，也不是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把握的，你所把握的色相世界的东西，它不是真正的法界。真正的法界，它是不是用五蕴之法能接触得到的。那普贤在第一会出现，可是你记得不记得上一个星期才讲的，普贤是留到最后，普贤又产生普贤十大愿王，又是普贤行愿出来。而普贤菩萨到最后两位菩萨，一个是讲性根讲智慧的，一个讲实践讲法界的，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文殊普贤两个人为善财童子给他摩顶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文殊菩萨出现呢？没有。有没有看过普贤菩萨出现呢？没有。但是他们都摩顶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法身，一个是整个一个法界的智慧的本体，一个是这整个的一个法界的智慧的存在的本体。这两个本体为我们摩顶，为我们受记的时候，你看不到，你知道每天都有这两位法界的力量在为你呵护，为你摩顶，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不晓得，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没有，我常常都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你那高速公路盖得多好，一场地震就解决了，是不是？你看旧金山大地震，日本的大地震，北海道大地震，你是它是怎么地震法，你就知道了。再漂亮的拱桥，那简直这个像这个吹乌拉朽一样，两三下就解决了。那个平衡的本身，那个物质世界也有一套定律，而那一套也是智慧。地震本身也是一种智慧的产物，一定会讲，那智慧为什么会来伤人呢？是你被伤，本来你可以不被伤的，是你被伤的，是你被伤的，他没有要来伤你的。在菩提场里，这个原貌，这整个一个宇宙的原貌，是当你成了正等觉，你再也不是再去不受这个生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生住异灭的通通不会伤到你。可是我们呢，却又要回向回来才可以。为什么？因为有好多人他执着在他色相世界里头，他还在不断的破坏这一套秩序，所以他会受这个业力对他的一些伤害，所以又要回向回来化度有情，你知道是这样回来又回向的啦。所以你再看看吧，在我们的佛法这世界里头，释迦牟尼佛他是又回向来这娑婆世界化度的，文殊普贤都是回向来这里化度的。我可以给各位讲，如我所了解研究圣经，连耶稣基督他都是回向到这世界来化度有情的，都是这宇宙的一个大道理就在这里。而那个源源不绝的一个力量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无始以来我们一直以往昔以毗卢遮那如来 奉修这善根而得来的。每一个人都只要在那一念开悟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就马上发觉，所以禅家很聪明。当他们开始用文字般若来讲经的时候，他们会发觉人生如戏。他告诉你，你再怎么玩家家酒盖房子哈，小朋友玩家家酒盖房子，怎么样演角色，你再怎么玩，是不是玩了以后这小朋友还会生气起来，还会打架，就像战争一样。所以有十几个小朋友在玩家家酒的时候，你没有玩过吗？我以前没玩过，我还盖出房子，盖这么大的房子，然后最后我们会打仗，就把那些东西摧毁掉，然后都摧毁掉了以后，那我们明天再来吧，明天又去把它盖起来，再度又玩起来，女生们就做饭给男生们吃，